这周的经文是《利未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二十四章二十三节，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十五到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十节。经文的主题叫 Emor 的意思是告诉，这个字来自于二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这里的告诉是 Emor。 这周的大纲包括利未记二十一到二十二章，讲的是祭司圣洁的条例。利未记二十二章还讲到献祭祭物的条例。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神的八大节期。利未记二十四章讲到圣所点灯和陈设饼的条例，亵渎神处理的条例，还有公义审判的条例。利未记从十九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主题都是圣洁，希伯来文叫 kadosh， 圣洁指的是和罪和污秽分别，称为圣洁。从利未记十九到二十章，我们看到神所说的圣洁，不是离开人群与世隔绝的生活，也不仅仅是在道德层面没有瑕疵，乃是在每天的小事上行出神的样式和神的命令，这个叫做圣洁。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二十章第七节和二十六节、二十二章三十二节都讲神要人成为圣洁。十九章第二节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二十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二十章第六、二十六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二十二章三十二节，神说，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可见这四章的主题就是圣洁，神要人成为圣洁。十九到二十章是讲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条例，二十一章就讲到祭司成为圣洁的条例。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神从万民中拣选出来成为他子民的，所以神对以色列人有圣洁的要求。祭司和大祭司是神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服侍神、服侍会幕的，他们离神更近，所以神有额外圣洁的要求。只有亚伦的子孙才能够成为祭司，祭司是神特别拣选来服侍的，所以祭司除了需要遵守神对以色列人圣洁的要求之外，神对他们还有额外的圣洁的要求，因为他们离神更近，神圣洁的要求就越高。大祭司是神特别拣选的，从亚伦开始，每一代人都只有一个大祭司，大祭司比祭司离神更近，所以圣洁的要求也是最高的。祭司服侍会幕，所以要遵守额外的圣洁条例。祭司圣洁的条例是这样，作为祭司不可沾染死人，就是不可以触摸死去的人，除非死去的人是祭司的骨肉至亲。这里的骨肉至亲指的是父母、儿女、弟兄，还有未出嫁出去的姐妹。对于死去的亲人，以色列人是要服侍死去的亲人的，他们的礼仪包括洗礼、哀哭、祷告、埋葬，一定会碰到死去的人而沾染不洁净。祭司在以色列人中为首， 神要求他们不可以因死人使自己沾染不洁净，除非是骨肉之亲，否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有这些要求呢？因为祭司随时都要服侍神，触摸死人就使祭司不洁净了，就不能随时服侍神了。所以神要求他们不可以沾染死人。另外，神对祭司的身体也有圣洁的要求，不可以使头光秃，也不可以剃胡须的周围，更不可以用刀划自己的身体，所以祭司纹身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些要求是身体的圣洁，就仿佛是要求献祭的祭物圣洁一样，身体必须是没有瑕疵的。除此以外，祭司的家庭也要洁净，要圣洁。神对祭司的家庭、妻子、儿女也有要求。祭司不可娶妓女、污秽之女，还有被丈夫休的女人，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洁的，所以神对祭司的要求是神圣洁本性的延伸。最后，祭司的女儿也要是圣洁的。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就玷污了父亲，要被火焚烧。这是神对祭司的要求，比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更多，圣洁的要求更高。21章再下来讲的是大祭司圣洁的条例。21章第10节说，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喷头上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大祭司受了膏油，承接圣职，穿了圣衣，意味着大祭司承接了职位，就不能为死人哀哭。喷头上发、撕裂衣服都是为死去的亲人哀哭的行为。在利未记第10章讲到亚伦的子孙拿达和亚比户拿着燔火点的香献给神的时候被神击杀，当时神不许亚伦为他的儿子哀哭，在服侍神的时候是不许的。大祭司甚至不能触摸任何死人的尸体，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去世了，他也不能够服侍自己父母的尸体。大祭司也不可以离开圣所去参加亲人的葬礼，因为大祭司每天都要来到神的圣所服侍神，摸了尸体他就不洁净，到晚上就不能进入圣所服侍神了。再一次我们看到死亡是最大的污秽，神既是圣洁永远活着，他就不许死亡在他面前。大祭司若沾染不洁，在神的圣洁面前是无法存活的。大祭司不仅要进入圣所服侍神，他还要进入至圣所，在神的宝座前服侍神。大祭司离神如此的接近，所以这些条例才是极其严厉的。神的目的是要保护大祭司能够在神的圣洁面前站立得住，不被击杀。神对大祭司的要求不止这些，大祭司只能娶以色列民中的处女为妻，离过婚的寡妇，结过婚被休的女子，做过妓女的女子都不可以娶，免得她的后代被污秽。21章特别讲到，祭司有残疾的后代都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服侍。这里头特别讲到的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多余的、折手折脚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这些残疾者都不可以来到会幕献祭，都不可以来服侍神。但是这些人的其他权利仍然是有的，如献祭中的平安祭、素祭，他们都可以一起吃，说明他们跟其他人是没有差别的。 这里我们可能会问，是不是神歧视残疾人呢？其实不是，因为祭司是服侍献祭的，神对祭司的要求也仿佛是那些献上给神的祭物，如牛羊。这些献上的祭物必须是身体没有瑕疵的，所以神对祭司的要求也是身体没有瑕疵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圣洁的本性决定了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是身体圣洁没有瑕疵的。即使我们现在的身体有瑕疵，将来我们复活之后有一个新的身体，那个身体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第二十二章讲到圣物的圣洁条例。什么是圣物呢？这里特别指在会幕献上的祭物称为圣物。祭物分别为圣，是归给神的，所以神有特别圣洁的条例。如果祭司身上有污秽，也是不洁净的，就不可以碰圣物。祭司身上长大麻风，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Tzaraat， 是一种皮肤病，或者祭司有漏症，就不可以吃圣物。总而言之，祭司若是不洁净，就不可以碰神的圣物，只有得洁净之后才可以吃圣物。祭司若是不洁净，就要用水洗，日落的时候才洁净了。日落代表一天的结束，新的一天的开始，所以当天的不洁净在水洗之后，等到日落第二天开始就算洁净了，就可以吃圣物。祭司不能吃致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动物的肉，免得自己被玷污。祭司的家人和仆人可以吃圣物，也就是献祭的祭物，赎罪祭、平安祭、素祭的一部分是神赐给祭司的，祭司的家人和仆人都可以吃。但是寄居在他家的外人、雇佣的人是不属于祭司家庭的，就不可以吃圣物。祭司的女儿住在家里是可以吃祭物的，女儿已经出嫁了，是别人家里的人，就不可以吃祭物了。献给神的祭物，不论是牛羊，都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以献给耶和华，也不可以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神。内脏损伤的牛羊也不可以做祭物。才出生的牛羊七天当跟着母亲，第八天之后才可以做祭物，这也是神的要求。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例，就是节期。节期的希伯来文叫 Moed， Moed 英文翻译是 Appointment， 中文是约会或者约定见面。所以节期是神和人约定见面的时间。会幕的希伯来文叫 Ohel Moed， 是约定见面的帐篷。所以会幕是神和人约定见面的地点，不论是会幕还是节期，都是神立定的，要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和人见面。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二节，神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这里的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是神亲自设立的。耶和华的节期是遵循圣经历而定的。圣经历是农历，每一个月从新月开始，到月圆到月缺结束。月亮的一次循环叫做一个月。我们今天的阳历这样一个月不是这么算的，阳历的一个月跟月亮的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圣经历的一个月跟我们的农历的一个月 是非常相近的，相差大概一天。耶和华的节期总共有八个，第一个节期是安息日，一周的第七日，从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为安息日。第二个节期叫逾越节，圣经历正月14到15日，正月也叫尼散月，是阳历三月或者四月为正月。第三个节期是无酵节，是圣经历正月15到21日，共七天，其中15号是第一天，21号是第七天，这两天也为安息日，是一周第七日的安息日之外的安息日。第四个节期是初熟的果子，圣经历正月16号。第五个节期是在夏天，叫收割节或者七七节，也叫五旬节，是在圣经历的3月6日。3月的希伯来文叫 Sivan， 中文翻译为希望月。五旬节也是安息日，通常是在5月底或者6月初。在秋天有三个节期，第六个节期叫吹角节，是在圣经历7月1日。7月的希伯来文称为 Tishrei， 通常是阳历的9月或者10月份。这一日也是安息日。第七个节期是赎罪日，圣经历7月10号，也是安息日。第八个节期是祝棚节，圣经历7月15到22日，共8天。其中第一天15日是安息日，第八天22日也是安息日。所以八个节期，第一个是安息日，除了安息日以外有七个节期，有三个节期逾越节、无酵节、初熟的果子是在圣经历正月，是在春天，中间一个节期五旬节在圣经历三月，是在夏天，三个节期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是在七月，是在秋天，总共八个节期。这八个节期我们通常会觉得是犹太人的节期，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圣经，利未记第23章2到6节，这里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单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这里非常的清晰，节期是神亲自设定与人见面的时间，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是神的时间，不只是以色列人的节期而已，也是我们的节期。当神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还有其他七个节期的时候，经文很清楚地说这是神的节期，所以我们信徒要知道这些节期是从圣经来的，神所吩咐的。主耶稣他自己还有初代的使徒包括保罗都是完全的遵守这些节期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节期是安息日，在八个节期中最重要的。安息日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定下来了。第七日神歇了他的功，分别这一日为圣，赐福给这一天，称为安息日。神自己守了第一个安息日，而且神赐福给这一天。为什么神要赐福给这一天呢？就是那些愿意遵守这一天为安息的人，就蒙神赐福。我们若不守，就失去了神特别的赐福。安息日是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当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 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重新得力。除了每周的安息日，节期中另有七个安息日：无酵节的第一天和第七天、五旬节、还有吹角节、赎罪日、祝盆节的第一天和第八天，总共七个额外的安息日。安息日的意义有五个方面。第一，全地都要安息。神要求牲畜、土地、植物、动物都安息，所有受造之物都要有安息。第二，安息日不可做工，要喜乐，重新得力，这是神的要求。第三，安息日要纪念神的创造，守安息日就是见证神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安息了。第四，安息日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也就是纪念神的救赎。第五，安息日预表将来神的国，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神国的君王。除了安息日以外，其他七大节期其实也是与我们非常相关的。春天的节期预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夏天的节期预表圣灵的降临，秋天的节期预表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春天的节期是逾越节、无酵节、出熟的果子。神借着逾越节羔羊的血救赎以色列人免于神的审判，以色列人在无酵节出埃及。节期的意义预表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酵代表罪和朽坏，无酵节代表无罪和不朽坏。耶稣基督的身体在无酵节被埋葬，却不朽坏，是无酵节的意义。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在无酵节，也是在出熟的果子这一节期。以色列的农夫在春天将出熟的庄稼献给神的日子，就是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出熟的果子，预表将来的庄稼丰收，就是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都要复活。所以春天的节期预表也验证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间。逾越节预表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接受他的洗礼的时候，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就是指逾越节的羔羊。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保罗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酵代表罪，保罗要以信主的信徒将罪除去，成为新团，有新的生命。显然保罗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出熟的果子预表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里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像是出熟的庄稼。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以后的果子预表将来的大丰收，就有更多的人像基督一样复活。所以神借着这三个节期预先告诉我们，基督第一次来，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对应的就是这三个节期。五旬节也叫收割节或者七七节，就是庄稼熟了需要收割的日子。农夫要从出熟的果子开始数49天， 之后的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这一天也是纪念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给摩西，并把律法写在石板上。五旬节的这一天是希望月的第六日，这一天要用细面做成两个摇祭的饼，作为新的素祭献给神，同时要献上赎罪祭、方祭跟平安祭。这一天也是安息日。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在五旬节这一天，当信徒在耶路撒冷聚会的时候，圣灵从天上降下来，个人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开始说方言。圣灵的降下意味着圣灵要将律法写在人的心里，所以五旬节是纪念神在西乃山将律法写在石板上。在新约的时候，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意味着神的律法要写在人的心里，所以这个节期跟律法是相关的，也是圣灵的降临。秋天的节期包括吹角节、赎罪日和祝盆节。节期是在圣经历的七月，大概是阳历的九月份和十月份。吹角节也就是吹羊角，希伯来文叫修法。在圣经历七月一日吹角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当号角响起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这个时候死人都要复活，神的审判开始。从七月一日的吹角节到七月十日的赎罪日，这一段时间是人悔改的日子。赎罪日是七月十号，是一年中最圣洁的一日。大祭司在这一天要进入至圣所，为自己、为本家、为所有的以色列人献祭赎罪。同时，所有的以色列人需要刻苦己心，禁食祷告悔改。从圣经历七月九日的日落一直到十日的日落之后加一个小时，25个小时水都不可以喝。这一日是以色列人悔改罪得赦免的日子。祝盆节是圣经历七月十五到二十二日，也是庆祝丰收的日子。在以色列地，从五旬节到祝盆节有多次的农业的丰收。在祝盆节，以色列的农夫需要把庄稼收成之后把它收藏起来，所以祝盆节也叫收藏节。以色列人要将番祭、素祭、奠祭献给耶和华，他们还要拿四个东西，就是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枝子、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神面前舞动欢乐。为什么叫祝盆节呢？以色列人纪念他们祖先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搭帐篷居住40年。在这个节期，以色列人需要到耶路撒冷朝见神，搭帐篷住在里面。帐篷的屋顶是茅草，看得见外面的星光。祝盆节的意义是什么呢？祝盆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千禧年重建圣殿，在耶路撒冷作王，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外邦的信徒要上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一起过祝盆节。所以祝盆节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后的千禧年。祝盆节的第八天叫 Shemini Atzeret， 这第八天是预表神永恒的国度、新天新地的降临。当千禧年结束之后，神永恒的国度就会降临了。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3节，保罗说，我如今要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里的号筒就是吹角节的羊角修法。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号角被吹响，这个时候死人都要复活，所以这是基督再来的记号。对于祝棚节，撒迦利亚书14:1-3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于耶路撒冷征战，城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这里讲的是末世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列国要聚集起来攻击耶路撒冷，但是神却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与列国征战，征战的结果就是神要得胜。14:16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很有意思，当神得胜之后，外邦人都要到耶路撒冷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的节期。我们知道这个是基督再来之后才有可能成就的，所以秋天这三个节期都预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新约圣经哥罗西书2:16-18，保罗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这里的饮食指的是犹太人在节期中有许多的宴席吃喝，就如逾越节的宴席一样。这些节期的宴席都是与神一同的宴席，预表将来主耶稣的宴席。这里保罗说，哥罗西的信徒，你们过节期、月朔、安息日，同时吃神的宴席，这些你们都不要害怕别人论断你们，你们都是应该过的。因为节期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预表的是弥赛亚的国度，都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这些都是影儿，实体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了。在这里有些学者解释，既然是影儿，我们有了实体耶稣就不需要影儿了。其实这里的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连影子都没有，那就更没有实体了。所以保罗要信徒纪念这些节期。在这里我们明显的看到，有一些人在哥罗西的教会假装谦虚，他们敬拜天使，他们也提倡禁食，对以色列人在节期欢乐吃宴席表示反对。这些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外邦人，他们提倡节期应该禁食。保罗说不是的，不要让他们论断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节期预表的都是耶稣基督。利未记24讲到其他的条例，包括圣所的金灯台每天从晚上到早上都要点着，大祭司需要经理着灯，圣所里面的陈设饼每个安息日要做12个饼更换旧的，这12个饼代表12个支派，12个饼放两边，一边是6个。这个饼是亚伦的子孙可以吃的。24还讲到一个故事，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咒诅神的名，神的惩罚是将这人用石头打死。这是严厉的条例，因为10诫说得很清楚，不可妄称神的名，更何况这人咒诅神的名呢？ 最后经文中讲到审判条例中平等惩罚的原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可以超过所受的惩罚。这周的旧约是以西结书44章15到31节，这里的信息是讲到千禧年圣殿的祭司。以西结书在先知书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他对将来有许多重要的预言。以西结书第40到48章特别讲到千禧年，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圣殿。以西结在40到42章预言了圣殿会被重建，这个圣殿的大小结构不同于之前的圣殿。43章讲到祭司要在圣殿里献祭，献赎罪祭、燔祭、平安祭、赎愆祭，也就是说在千禧年的圣殿，律法中的献祭仍然会被执行，仍然有祭司要献祭。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在44章特别讲了一个信息，就是圣殿的祭司要遵守所有圣洁的条例，这些条例和利未记21到22章的条例是一样的。那时的祭司仍然是利未人来承担，这些祭司要穿着圣服来进入圣所服侍神，祭司不可剃头，供职时不可喝酒，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只能娶以色列中的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为妻。这些条例和这一周利未记21到22章的条例是一样的。祭司要守安息日和节期，施行公义的审判，祭司不可让他们自己挨近死尸，沾染自己，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和未嫁的姐妹沾染自己。这些和利未记21章中讲到的条例是一样的。祭司不可以有产业，神将祭物和出熟之物赐给他们，无论是鸟是兽、致死的或是撕裂的，祭司都不可吃。我们看到这些条例跟利未记21章和22章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千禧年神在旧约中颁布的律法，在将来的圣殿里一样是要被执行的。这周的新约在马太福音5章38到42节，这里耶稣解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审判的条例，神要法官施行公义的审判，惩罚应当与过犯相称。一个人把别人的牙齿打掉了，所得到的惩罚应当与牙齿的价值相当，不能太少也不能超过。这里耶稣提出来，受害的人可以因着神原谅别人，不求别人的惩罚，反而以神的爱对待施害的人。这周的新约还有彼得前书2章4到10节，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信息，彼得勉励所有的信徒，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要看自己为圣洁的祭司。彼得前书2章5节，这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把我们每一个信徒都看成一个活着的石头，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圣殿。信徒是圣洁的祭司，借着大祭司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信徒所献上的祭不是属肉体的，而是属灵的祭，这个祭必须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信徒当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神对每一个信徒的期望。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还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引用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期望，或者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也做属神的子民，神要让我们做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是神对我们圣洁的要求。所以在利未记讲到圣洁的条例，对我们今天来讲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能够依然看自己为神的子民，追求神的圣洁。这段经文的讨论，第一，利未记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人越接近神，神就要求人越是圣洁。神拣选以色列人，要求他们圣洁。神拣选祭司来服侍神，神就对他们有额外圣洁的要求。大祭司代表人和神的中保，神就有更多更高圣洁的要求。同样，在今天的教会，我们越是有多的服侍，就越需要谨守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这是神圣洁的要求。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应当如何预备自己的生命来服侍神呢？如何按着圣洁的标准拣选同工来服侍神呢？圣洁的要求是如何应用在信徒身上呢？如何应用在同工的身上呢？第二，神会赐福给他的节期，愿意守的人就蒙福。你觉得我们今天是否也应该守神的节期呢？有什么困难呢？愿神赐福大家这一周的日子。